两国亲易之事，虽是祸不免以俄人为多，竟没有大问题发生。即俄人反攻辽阳失败后，出骑兵自辽西中立的亲日，我国不能御，遂以自勾帮子至新民屯之铁道为中立的与交战地之界。至于两国战时，或征发我国人民，使服劳役，或则征收其器物，此为无可如何之事。我国民且因此受有损失，外人断不得知此为破坏中立而走我也。当我国宣告中立时，日外不知府闻云，除俄占领地方之外，日本当与俄国出同样之举措，以尊重贵国之中立。帝国与俄国以干戈相见，本非出于侵略，若当战局告终，牺牲贵国，借以获得领土，殊非帝国本意。志在贵国领域中，兵马充要之区，临时有所措置，则亦以军事上必要之原因，非敢有损于贵国之主权也。此所谓无损我国之主权者，恒以纯正之法理，疑问自然甚多。然既许他人作战于我土地，事实上即无可如何。要知许他人作战于我土地，终不免在国际法上开一己恶之先例耳。日俄之胜负，既已判明，交战之事实遂成过去。我国所当积极者，则日俄战后，我国当如何措置应付之问题耳。当时国内有力之舆论，凡得三说：一、为日俄战事将毕时，我国已乘机将中俄条约宣告废弃，同时与英交涉，将威海卫收回。俄既战败，其在满洲之权力终已不能维持，与其转移于日，吾宁交还于中。英据威海，本以防俄旅顺，旅顺既由我收回，威海之占据即失其目的。况当时威海租界之约，本云与旅顺借约年限相同，在法理上，应是无以为难也。日英方目，庸不免于联合把持。然俄人嫉妒日英之心，未尝不可利用。至于日本，牺牲数十万人之生命，十余万万之金钱，诚不能令其一无所获。然当由我自主，就无损主权之范围内，予以相当之权利，不可太阿到齿，有彼为正也。此主以即素之外交手段谋解决者。二、为中国素与日本交涉之说。此说为满洲之地，既由日人夺之于俄，断不能无条件还我。既约有条件，与其四比提出，或竟有比与俄处分，尚不如由我提出之为得。彼之所愿欲，无损于我者，不妨开诚布公与之协商。与之争持于前，而仍不免放弃于后，尚不如自恃即开诚布公之为的也。此主以光明正大之外交手段谋解决者，逐此说者，多与原中俄伊犁交涉为前例。三、则欲以满洲为一立宪王国，有中国之皇帝兼王之，如奥、匈、瑞、罗之立。此说实受外论之影响。当时外论有欲以满洲为永世中立地者，盖满洲之地，力权无限，我国既不能自保，又不可以独立开发，则终不免于各国之攘夺。而以满洲地域之广大，种族之错杂，各种问题之纠纷，涉世一厅各国自由竞争于其间，将不免成为远东之巴尔干半岛。莫如先由有关系之国以条约明确保障，使为永世中立之地，庶可化干戈为玉帛也。外人之论如此，我国人士采择其意。又以以满洲之形势，本可独成一区，欲使之独立发达。二、我国事实立宪之论方盛，全国同时举办，是或有所为难。清朝又不免于深闭而固据，欲先推行之于满洲，观其利弊，而中原可思为借鉴，且先推行之于清朝之故乡，亦可以减少满人之阻力也。此说谋在内政上为一大改革，而在外交上兼可博得国际之同情，以阻一二国鲸吞蚕食之志者。以上三说各有理由。当时政府而有精神，外交而有手段， 故意未尝不可采用。然失居于气之满洲政府，则何足以于此？亦为束手以待人之处分而已。待日俄之何一既开，而外人处分我之时期乃至。日俄一何时，我国曾以公文召会两国，为合约条件，有涉及中国者，非得中国之承认，不能有效云。日本报纸颇以我为好强硬之言，又则我不知彼之好意。我国报纸则反唇讥之曰，我国之权力皆以软弱而丧失，训之以友邦之忧。狗屎事是接受强硬之宗旨，非以赤血黑铁来者，必不放弃，则所丧失之权力，必不至如今日之多。以友邦之忧，亦不必如今日之甚也。有曰，涉及我之条件，当得我之承认，非关好意恶意也。假使日本今日以好意割让东京于我，不得我之承认，能有效乎？此等议论，非不言欲妙天下，然控言抗议，究何疲于时事哉？日俄条约既成，小村全权乃更来我国，以11月26日阳历12月10日与我订结皖州善后协约，如下：中国政府承认日俄讲和条约第5条、第6条俄国让与日本各项，日本政府承认遵行中俄两国缔结之租借地及铸造铁路诸条约，由此条约，中国遂将前此断送于俄之权利，又断送之于日。按吕大可转租与否，中俄条约无明文，然胶州湾、威海卫、广州湾之租界显与吕大性质相同。交约第一章第5条云，德国将来无论何时，不得将此项由中国借去之地段转借于别国。又第3条云，中国政府将该地施行主权之权利，不自有之而永借之于德国。履约第2条云，租界境内俄国应享租主之权利，此租主之权利即德约所云施行主权之权利也。然则施行主权之权利在彼，主权仍在于我，愿否将施行主权之权利另行租界与别一人，细数主权之行动，彼安得租界与人？况乎交约明定不得转租，是同一律，可以援引者邪？然此时则唯有事实问题，安有从容讲论法理之余地？况夫威海借约与吕大期限相同，吕约狗吠，威约效力即随之消灭。矫烟丝起风将以利社稷者，何国灭有？外交上又生一重困难邪？满洲善后协约又有所谓赴约者，其条件如下：一、中国政府与日俄两国军队撤退后，开下列地方为商埠：甲、盛京省至凤凰城、辽阳、新民屯、铁岭、通江子、法库门；乙、吉林省至长春、吉林、哈尔滨。光绪33年1907五月，吉林省正式建制，省会设在吉林，辖区跨金吉、黑两省大部分地区，下设吉长、滨江、哈尔滨、宜兰、三姓，延吉四道，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时期。边者宁古塔、珲春、三姓。丙，黑龙江省至齐齐哈尔、海拉尔、爱辉、满洲里。二、如俄国允将满洲铁路互沃卫兵撤退，或中俄两国另商别项办法，日本之南满守陆兵，以一律照办。又如满洲地方平静，中国能周密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时，日本亦可与俄国将互陆兵撤退。六、中国政府允将安东、奉天间军用铁路仍由日本政府接续经营，改为专运各国商工货物铁路，除运兵归国单延12个月不计外，以2年为改良竣工之期，自改良竣工之日起，以15年为限，即至光绪49年止。届期双方请他国评价人一名，妥定该铁路各物件价格，授予中国。至该铁路改良办法，由日本承办人与中国特派员妥实商议。 所有办理该路事务，中国政府原照东京铁路条约，派员查查、经理。其中日两国政府为增进交通运输起见，准南满洲铁路与中国各铁路继续联络。九已经开埠之营口，即绥允开埠尚未开办之安东县，奉天府各地方划定租界之办法，应由中日两国官员另行妥商厘定，使中国政府允设一中日合办财木公司，以采伐鸭绿江右岸之森林，使以满韩交界陆路通商，彼此以最惠国之利待遇。以上各条款无疑不扩充权力于日俄条约以外，日人未不乘机谋利，以未免食言而肥矣。日人于此次战役所牺牲者成巨，为其能丝毫不想权力，夫故情理所必无。然必与一袭俄人之所为，则未免予以报一报。我国政府和南据理力争，另行提出条件与之商办，与三省可开放者开放之，主权必不容放弃者坚持之，非图为我国保权力，以所以米争乱之源而保世界之和平也，而乃束手无策，唯命是从，此则庸懦误国之罪，百口莫能自解者矣。由此条约所生之结果，则日俄两国以长春为界，瓜分我国之铁路，而南满、北满之名次生焉。日本既获得南满，乃得陇望蜀，更垂涎于内蒙，俄人被陷于北满，则亡羊补牢，思取长于蒙新，于是东蒙之名次继南满而生，外蒙之交涉并新疆而起，皆是所必至也。辽东西自古为中国郡县，和关东三省而称为满洲，已绝不死。有可曰，清当入关以前，据辽东西者亦若干年而盛经，且未其陪都也。若南北满之名此，则亘古未闻。蒙古自古以大漠为界，分漠南漠北，即今所谓内外也。而日人偏自造一东蒙之称，不亦一乎？日人既觉得南满之权力，则事事模仿俄人之所为。光绪32年1906五月，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，资本2亿元，其办出自日本政府及以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充之。又其办名为听中日两国人入股，实则中国人无一入股者，此即俄人之东庆铁路公司。7月，又设立关东州都督府，其权限亦与俄之关东省总督无大出入，而又设总领事于奉天，其权限与其本国之知事相同，此则变本而加厉者也。满韩铁路连接为日俄交涉条件之一，日人必欲达此目的，故于日俄战时赶速造成安奉军用铁路，虽约为运输计，亦以为交涉地也。我既许其改造，则日本之目的遂达。此路照赴约本应于光绪32年1906动工，而日人延至宣统元年始行着手，转以交涉于6月21日提出最后通牒，进行新工开自由行动之恶例。营口、安东、奉天各商部由两国派员划定租界，文本明白，乃民国15年1926我国欲撤废奉天洋土或专照，日英美领事竟曲解此条，为奉天府所辖地面即为商部范围，岂不易哉？洋土或专照为光绪33年1907总税务司所调陈，经税务处批准者，以当时东三省商务卫星为招来外商计，领有此项专照者，均可免其重刑征税，其章程本云事办，并有嗣后如有挚爱，仍可变通办理之语。今东省交通便利，商贾争取，已有此项专照，故我国所施税款甚多。民国15年1926奉天欲将此项专照撤废，先从事于整理，乃召会各国领事，自是年11月1日起，领此项专照者均需注明商部之名，不得泛指一城一县，如沈阳、安东等类，其有持赴非商部区域者， 即作无效。日领其田茂，俱携英领威尔密孙，梅领索戈敏，向省署抗议，为依据满洲赴约第九条，奉天府所辖地面即为商埠范围，不得故意缩小，如有所改变，必须两国官员会同办理云云。其曲解条文，至于如此，亦可意矣。我国虽立项抗议，然撤销专诏之事，足因此言未试行。陆路关税减轻，为俄人所享之特惠。我国初与外国通商时，不慎计及征税之利益，并以陆路交通不便，特事宽大。今则东北一隅，铁轨四通，实为全国之冠。